安慰啊，来安慰，来鼓励，来勉励这个提摩太啊，提摩太。那刚才汪弟兄带我们所读的这段的经文呢，是在提摩太这个后书的3:14-15。那保罗他这样说，保罗他说：“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那这就是保罗他在这边啊说的。那在这里呢，这个、保罗说呢，你应当啊，应当确信你所知道的，你也知道你所确信的是跟谁学的。那你说这个提摩太他从小就明白圣经，他是跟谁学的呢？哎，很多人哈，其中不光是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外祖母。那另外一个呢，那提摩太明白这个圣经呢，这边讲的这个圣经其实讲的是旧约呢，那是因为保罗也教导他，所以他从保罗，他从他的母亲，他的外祖母呢，能明白这个圣经啊，明白这个圣经。然后他就说下面，他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那我现在就请啊，请这个梁兄呢，把我下面的这段这个经文呢打出来哈、啊。我很喜欢这个圣经有不同的译本，我很喜欢读不同的译本。那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呢，刚才汪弟兄大家读的呢是和合本的圣经呢，那边讲说，并且啊，我就前面那一段就不读了，就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和合本是这样翻译的。那还有一些版本，像这个新译本是很好的版本啊，新译本很好的版本。另外一个吕正中牧师他译的版本也非常的好，这两个版本的意思呢是很接近的，所以我就用了另外一种的翻译，是新译本这么说。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后面的弟兄都能不能看见？好，来，我们一同来读说，并且
知道自己是从小就明白圣经。借圣经能够使你有智慧，可以因信耶稣基督得救的。
好，这两个圣经版本有没有稍微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是有吧，哈，是有吧。这边其实我喜欢这个新译本的这个呢，它讲的是说呢，啊，讲的是说呢，圣经能让你有智慧，啊，圣经能让你有智慧。那让你有智慧怎么样呢？可以因信耶稣基督呢？得到救恩。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一句话说呢，说旧约中的圣经中的话语呢能让我们得救，让我们得救。这是今天我在这个哈、啊、在这个大纲里面所讲的第一点呢，神的话语是让我们得救的途径啊，让我们得救。是让神可以选择很多的办法让我们得救，但是神他偏偏就选择了用他的话语来让我们得救啊！当然借着主耶稣基督又把这个话语带到这个世上，但是呢神他让我们得救有很多的办法，但是他就选择了让他的话语来让我们得救。所以你看到说神的话语是这么的重要啊！神的话语是什么？首先一点，神的话语让我们得着新生命，让我们得救。那么我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到加拿大啊一个教会去呢，带领一个这个培灵会啊，在加拿大的多伦多那个地方，你知道多伦多那个地方是很多这个广东人的哈、啊，广东人。那这个在97年之前是有一批的广东人就到了这个多伦多那边。97年以后呢，因为这个香港要归回这个中国大陆，所以还有一批人呢又到了这个多伦多，还有到这个西雅图那边的这个在那个。在西雅图，还有跟这个西雅图邻近的那个班库伯那边去，那多伦多是很多啊，多伦多很多。所以我到他们那边教会的时候，是在一个这个斯嘉宝的这个宣道会啊，宣道会。所以他们安排我住在一个旅馆里面。那么在这个去旅馆，离他们教会大概有7-8个 block 啊，7-8条街这个地方，那个街是蛮长的一条街。所以呢，他带我经过这个7-8个 block 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很奇怪，那个地方呢，基本上你每隔一个 block 有一间教会，所以你就说他带我去还不到2个 mile 的地方呢，有6-7间的华人教会，6-7间华人教会哈、啊，那你说那个地方是这个教会是非常兴旺的，在多伦多那边，那教会是这么兴旺的一个原因呢，是啊，是因为这位叫做高文汉牧师啊，那他在那边。所这个 所做的事情呢，那很有关系。因为高云汉牧师呢，他是1975年他就到了这个多伦多那个地方啊，多伦多地方，他是今年3月份过世，所以75年到那里，所以到现到了这2013年有多少呢？有多少？75年到2013年是28年。38年的时间了哈，你们都数学都不多哈，38年，你知道，他这个去到那边呢，他刚刚去的时候就是一个人，然后呢到那边找了7家的童工，这个38年过去了，那带领这个教会呢职堂啊，这个教会职堂，等到他这个去世的时候呢，到了38年之后呢，有12间的教会，他执了12间的教会。这些教会合起来呢，叫做华人基督教联传道联合会，他们简称就叫华基啊，就华人基督教联合传道会。那么有8000多人呢。啊，他就是当时去就是一个人去啊，然后带着7家啊。那这是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啊，那他就讲见证啊，他说小的时候，他那时候没有信主的时候呢。他母亲就一直叫他要读圣经，你要读圣经，这个他就跟他妈妈说呢，很调皮，他说基督徒读圣经，那我还没有信主，我不要读圣经，好，我不要读，我还是这个慕道友嘛，我不用读圣经。那他母亲就跟他说，你如果不读圣经，你怎么会信主呢？你不读圣经，你怎么会信主呢？那后来他跟弟兄姊妹做见证说呢，其实他母亲说的是非常正确啊，非常真实的啊。他后来在这个1年半的时间呢，他好好的读圣经，你去教会听到呢，后来呢他就信主了啊，读圣经啊，好好的去教听到慕道友啊，那信主了，那后来呢成为神所重用的啊，神所重用的仆人，他神的话语帮助了吧，让他悔改啊，让他信主。你也许会说他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其实我们发现，我们信主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也许有些人说啊，有些人说我信主是因为弟兄姊妹关爱我，那他们的美好的见证啊，来感动我。其实我告诉你，其实归根结底呢，你信主呢，那是因为得到了神的话语的帮助啊，神的话语确实啊，这个打中了你，进入你的心中。击中了你的心中这个最渴慕的这个地方，你知道，在这个日本呢，日本呢有一个这个函授学校，那么同学们进去这里面函授学校呢都要背圣经，所以有一位这个小孩呢，他就常背这个一段是希伯来书9:27，那这是这样写，他说这个按着命定，人都有一死，而且死后还有审判。所以他就在家里就背了，那他父亲就坐在边上呢，他有时候就背，他父亲就听进去了啊，过了不久呢，他父亲这个就这个没了工作，失业了啊，失业之后，这个他父亲也很沮丧啊，蛮沮丧的。有一天呢，就想这个自寻短见啊，他到了一个日本这个非常热闹的地方，那个地方叫热海啊，那很多人到那边去享乐。不过那个地方呢，也是很多人自寻短见的地方。他就到了这个地方啊，那他这个想要这个自寻短见，就要从这个悬崖上就要跳下去了，这个跳海啊，自寻短见。后来这个突然间呢，就是他儿子背的这段这个圣经的经文呢，就在这个脑海里就跳出来啊，那讲就是说，圣经中说呢，按照命定呢，人都有一死。既然是人都有一死，那我今天结束我的生命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不足为奇的啊，人都有一死。后来他想说，好像下面还有半句在下面，可是下面的半句是什么呢？他就一时想不起来，所以他一转念呢，他又这个回去呢，就是找他儿子去嘛，要问说下面的半句是什么，他想不起来哈，所以他回到了家呢。问了他儿子说，那个按照命定人都有一死，下半句是什么？他儿子告诉他，他说按照圣经说呢，说死后还有审判， 死后还有审判。所以这位父亲呢，他后来就没有再去自杀了，听了这句话就没有再去自杀了。因为为什么呢？他害怕审判，害怕审判，他害怕审判。你知道，其实神的话语帮助了他，因为这句的话帮助了他，拯救了他。他后来因为这句话呢，他好好的去研究圣经呢，也因着神的话语呢，他得到了拯救，他得了帮助，他也没去自杀，没去杀，后来成为在一位在日本非常好的基督徒，非常好的基督徒。所以你看到，你看到，其实神借着他的话语，让我们得救是千真万确的，千真万确的。这也是保罗他在这个罗马书的十章的十七节里面说，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的十章十七节他怎么说呢？我想这也是大家蛮熟的一段的经文，说那信道的是从什么听道而来的。那么听道是从哪里来的呢？
耶稣基督。
那圣经的经文就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你看到说我们信主是因为从听道来的，听道呢是从信道来的，信那个对不起哈，是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那么这个听道呢是从基督的话语，神的话语帮助了我们，神的话语让我们得着拯救。我们想这不仅仅是对于一个人是这样，其实神的话让我们得拯救，有时候对一个民族其实也是这样，对一个民族也是这样。我们说犹太民族啊，犹太民族他们蒙拣选，那他们成为神的选民，就是英文讲 chosen people 啊，他们身为神的子民，神的选民，在旧约中记载得很详细。那是因为呢，神的话语临到了，临到亚伯拉罕。在旧约亚伯拉罕时候呢，没有圣经啊，没有圣经，但是神他拣选人，他拯救一个民族呢，就是选择用他的话语，神的话语，神的呼召，神的话语临到了亚伯拉罕。这记载在创世纪的十二章里面，神的话语临到了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对神的话语的回应，他就出了吾尔啊，出了吾尔到迦南地区。你会看到，对神的话语的那种的回应。那么神他拣选一个民族，也是用他自己的话语。那接下来呢，你会看到啊，你会看到雅各，你会看到从以扫、雅各一直到约瑟，其实这样，神的话语在一直在帮助以色列这个民族啊，以色列这个民族通过听神的话语，并且对神的话语有回应，然后呢，照着神的话语去做，那就成为神的选民。这就是以色列民族在起初时候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我们知道说，雅各跟他的后代呢，就到了这个到了这个的埃及去啊，这个埃及去，在那边一待就待了这个四百年。那在四百年这个中间，我们知道他们沦为什么呢？埃及人的奴隶啊，埃及人好像说他们在埃及要做奴隶，这么一直做的也没有希望变成另外一个民族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情呢，是神派摩西拯救了他们。那你说神派摩西去拯救他们，神是怎么让摩西去这个带领这个埃及人，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呢？其实还是神的话语。你知道这个神的话语就在这个燃烧的这个荆棘中，这个异象中怎么样呢？临到了摩西啊，临到了摩西。所以神告诉他们，我是自有永有的神，你要去把我的子民呢带到西乃山，带到何烈山，在那边怎么样呢？单单的服侍我，单单的敬拜我。所以你看到还是神的话啊，带领一个民族从做奴隶的这个光景呢出来啊，出来。那么神的话语呢带领以色列民族的祖先亚伯拉罕出来。所以我们讲神的话语不仅仅对我们一个人他拯救我们，神的话语同样的他拣选了一个民族，他拣选了一个族内啊，一个族内。那我们是怎么啊，以色列民族是怎么成为神的选民的呢？就是因为他们对于神的话语的顺服，他们听到了，他们愿意去做。这个是在这个西乃山上， 当神借着摩西把律法颁布给以色列民的时候呢，他们怎么样呢？他们乐意接受，乐意接受，那乐意接受律法就成为神的选民，成了子民。那后来我们也知道说，当他们远离了神的律法的时候呢，他们去敬拜假神的时候呢，那接下来就什么呢？就是他们民族的灾难啊，民族的灾难。那在这边呢，我跟大家大家把我们所刚才所讲的小结起来一段啊，小结起来啊，一个啊，这个小结起来，那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子民，属神的人，就是一些听了神的话，愿意对神的话有回应啊，顺服神的话，照神的话去做的人啊，就是这样的一些人啊，这样的一些人。在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啊，宗教改革有人就问这个马丁路德，因为马丁路德是非常伟大的一位改教家，所以有人就问说，你在这个宗教改革啊，那你对宗教改革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你知道马丁路德是怎么说呢？啊，马丁路德怎么说呢？他说我仅仅是教导啊，我仅仅是教导，那讲述还有写了一些书呢，来解释神的话语啊，神的话语，其他事情我也什么都没有做，只是神的话语成就了全部的事。他说最重要是神的话语成就了全部的事情。所以你知道，一个对神的话，一个明白神的话语，他的这种的能力，他的 powerfulness 的时候呢，他知道说神的话语成就了所有的事情，包括我们生命得着拯救，包括我们得着救恩，那也包括呢宗教改革啊，宗教改革就像马丁路德这边所说的。那么既然神的话语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救恩啊，对我们的生命是这么的重要啊，这么的重要啊，这么的重要啊，特别是神的话语不仅仅是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得着救恩，让我们寻找到神，那另外一个呢，也是神他的话语呢帮助我们接下来的生活，就是我们基督徒讲的生命的成长啊，生命的成长。这是在提摩太后书的3:16-17啊，这边讲啊，这边讲的啊，神的话语，借着神的话语呢，我们属神的人能得着建造。我们一同来读，好吧，再读一遍，是提摩太后书的3:16-17。我们找到，我们一同来读。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欲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熟人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这样的善事。那么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时代呢，我们是非常有福的一群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圣经中旧约中神的话语，新约中的话神的话语呢，我们都读到了啊，都读到了啊，都读到了啊。可是呢，在保罗那个时代，保罗在写提摩太这个后书的时候呢，那时候呢，他们啊并没有读到所有的圣经，特别是新约啊，新约的部分。啊，有一次我在这个主日学啊，这个讲这个新约概论的时候呢，啊，新约概论的时候呢，啊，我讲到这个圣经的这个权威性啊，讲到圣经的权威性，讲到圣经的可靠性的时候呢，我就引用了这句话啊，我用的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神所默示的。所以我讲完这句话的时候，我讲是告诉弟兄姊妹说啊，我们的新约圣经、旧约圣经是这么的可靠啊，有这样的权威性。所以有一位弟兄呢，马上就举手，我是非常喜欢啊啊，马上举手，他说校长啊，他说校长说，这边讲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个时候保罗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没有新约啊，没有新约，那这边讲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不是只讲旧约是神所默示的吗？啊，是不是讲旧约是神所，那你怎么讲新约也是神所默示的呢？啊，神所默示呢啊，我喜欢这样的弟兄姊妹啊，他们一有问题呢，他们就马上去提问啊。其实呢，在这一段圣经里，你看提摩太这个后书3:14-17啊，有几次讲到这个圣经。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从这个14那边讲，你从小就明白圣经，那个圣经呢啊，讲的指的就是这个旧约啊，就是旧约。但是等到这个17这边讲的啊，16这边 这个讲的时候呢，这个圣经呢就不再是那个圣经的那个，就是旧约，在希腊文的里面呢就不再是同样一个字，这是两个不同的字。虽然我们的中文都翻译成叫圣经，那这个英文呢你看它都叫 scripture， 但是在原来的希腊文他们是不太一样的啊，不太一样的。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吕正中这个牧师他的版本呢，他把这句话呢，这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呢，他就用了另外一个字，他说经典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经典不是神所默示的。那你知道他为什么啊不用圣经这两个字？特别有的时候让人觉得误会说圣经指的是旧约呢？你知道这个使徒保罗他写这些啊神的话语，圣经默示他所写的呢啊感动他所写的，使徒保罗用字都是很小心的啊，很小心的。所以我们读圣经呢也应当是很专心很小心。原来这个字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圣经的经典呢，是包括旧约和那个时候基督徒所读到的一些的书信，那个是新约的部分啊，新约部分。我们知道保罗写这个提摩太后书呢，已经是在主后这个六十八年的时候，他第二次做监狱的时候啊。那在这个时候呢，你知道有些一些书信呢，都已经在教会中已经这个。有些福音书信在教会中就流传，比如说这个四福音书中间的至少有三本书呢，那在教会中间已经被教会所接纳，也在教会中流传。如果你读新约概论呢，你知道新约概论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知道这个新约书信里面最早的一本书是什么书？大家能猜得出来吗？不是马，还不是马可，是这个雅各书啊，雅各书。雅各书呢是在主后47年左右的时候呢就被教会广泛所接纳啊，广泛所接纳说这个流传了。所以到保罗那个时候呢，保罗那个时候他说经典呢其实里面包括的旧约，还有包括这个我们今天读到新约中间的一些的书信呢，那个时候被教会广为这个接纳，也在教会里面流传的啊，流传的。知道你如果读到这个彼得后书哈、啊，彼得后书呢，你知道彼得啊，他在这个彼得后书写信的时候呢，他写了一句话呢，让我们更加知道说，原来在圣经这个新约还没有全部形成的时候呢，有好多书信呢，好多书信是教会所接纳的。你看这个在彼得后书的3:15-16哈、啊，彼得后书的3:15-16，你看这个。彼得他怎么写的呢？他说呢，他说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就是这个写提摩太后书的这个保罗啊，他说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啊，讲论这个关于这个真道，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就是那些很难明白的事情，保罗所写的事呢，那些人这个没有什么学，就是说不去好好的去钻研的人呢，心里面刚硬的人呢，就强解，就是随便乱解啊，乱解。那么这个彼得说什么？他说如同强解别的经书一样，经书就是旧约了。那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自取沉沦啊，自取沉沦。所以你知道，在彼得那个时候呢，保罗所写的这些的书信呢，都已经跟旧约中的经文呢，旧约中的书信呢，有等同的地位啊，等同的地位。那这个是使徒保罗他在写提摩太后说，他脑袋里他心里面的这种观念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包括他们读到的，当时为这个教会所接纳，在教会里面广为流传。所以那句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呢。如果你要去问使徒保罗呢，他告诉你说呢，讲的意思是包括新约，包括旧约，好，包括旧约，所以那句话就没有问题了哈。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是讲到的啊，讲到这个圣经的这个来源啊，讲到圣经来源，也是讲到圣经的可靠性啊，圣经的可靠性跟圣经的权威性。那么你问说默示是什么意思呢？啊，默示什么意思？其实默示这两个字呢，按照圣经这个原文讲的是一个吹气的意思啊，吹气的意思。所以他讲呢，圣经呢都是神所吹的气 啊，吹的气。那到底是吹的气是什么意思呢？啊，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神讲吹气呢，跟如果你看到这个创世纪，就讲到神向我们吹了一口气，然后怎么样呢？神的灵就进到这个角啊，进到人这个中间。所以讲到神啊吹气呢，其实讲到跟圣灵是有关系的啊，讲圣灵有关。我们都知道说，在旧约中呢，那这些先知们、这些作者们呢，他们受圣灵的感动呢，他们就记载了、写下了神的话语，所以他们就会说：“耶和华如此如此说，耶和华话语临到我，耶和华如此如此说。”所以在旧约中间，这些先知们、这些作者们，他们能得到神的话语呢，那是因为圣灵给他们的感动，圣灵临到了他们。那同样的，我们讲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一样的道理。讲到在新约中，这些新约的作者们，他们受圣灵的感动，受圣灵的默示，受神的默示呢，那就把神的话语呢就写下来啊，写下来啊，写下来。那神的话语写下来以后，到底有什么功用呢？有什么用处呢？啊，有什么用处呢？我想这个是对我们今天的每个人，我们知道神的话语的来源，那我们也知道说神的话语对我们的功用是什么啊？神的话语对我们的功用是什么？这个在啊，这个在提摩太后书的提摩太后书，我给大家翻一下，在提摩太后书的三章的第十六节啊的下半部呢，说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理都是有益的。那你问说什么是教导？什么是督责？什么是使人归正？什么是教导人学义？那我给大家啊，给大家下面一个这个，给大家下面一个这个图像。那我们说呢 ，one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你就看到一个图像呢，能帮助我明白圣经中讲的是什么意思啊？讲什么？我们说神的话语呢，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呢，我们能走在神给我们指引的指出的一条的路上啊，我们的。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当行在神所给我们的啊这个道路上。那这边画呢一条道路啊，一条道路。然后你看到呢，有一些的脚印，是不是？有些脚印。那另外呢，有一些脚印怎么样呢？就偏离了这个道路，就出轨了哈。我们讲出轨了，就在这个偏出来了哈，偏出来。所以我们讲这个教导督责，教导人学义跟使人归正是什么意思呢？啊，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看这个左上角呢，左上角讲教训呢，教训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当行的路，神借着圣经的话语呢告诉我们当行的路啊，当行的路。当我们走偏的时候呢，走偏了的时候呢，底下接下来的左下角那个讲的督责啊，督责，督责呢是指出我们已经偏离了神的路。偏离了神的路，我们既然已经偏离了，我们怎么能回去呢？那就像右下角呢，使人归正。使人归正的意思是说，帮指导我们，告诉我们怎么样回到正路上去啊？怎么样回到正路上去？如果你原来从路上偏离了，那指出你已经偏离了，告诉我们怎么样回到正路上去？那接下来是什么呢？告诉我们怎么样继续在正路上走下去呢？那就是那个讲的呢，教导人学义啊，教导人学义就是指示我们不断行在正道上啊，不断行在正道上。这个是啊，这个是圣经神的话语啊，它的功用啊，它的功用。其实如果我们回想说，我们每个人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我们的灵敏成长，其实都是在这个四个方面啊，四个方面。神告诉我们一条正路，有的时候我们会偏离神啊，神的话语领导我们，督责我们，那、啊、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回到正道上去，然后呢告诉我们继续如何行在神告诉我们的道路上啊，告诉我们的道路上。其实这也是讲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生命的成长，讲我们啊，讲我们这个基督徒的成圣啊，成圣。有的时候我们用这个字成圣，有时候讲呢，灵命的成长，我们生命的成长，其实都是一样的一个意思，啊，都是一样的意思。神的话语 能帮助我们成圣，神的话语能帮助我们成长。知道耶稣他在离世之前呢，他有一个祷告啊，有一个祷告，这就是圣经中讲的大祭司的祷告啊，大祭司的祷告。那耶稣他的祷告是怎么样的呢？你如果看这个约翰福音的17章17节啊，17章17节，那么耶稣他是这样祷告，他说呢，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他向父神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就是神的话了，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的道是，你的话语就是真理啊，真理。所以真理，神的话语能帮助我们成圣啊，能帮助我们成圣。神的话语他告诉我们一条正路，他教训我们，当我们偏离了正道的时候，督责我们，告诉我们已经偏离了路了。那另外呢，指导我们怎么样回到正路上去，告诉我们如何继续行在啊，继续行在正道上。那接下来呢，那目的是什么呢？叫属神的人呢，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发现在教会的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人啊，许许多人，他们是这段圣经的美好的见证啊，他们是这段圣经美好的见证。你可能听说过这个奥古斯丁的故事啊，奥古斯丁的故事，那我就不说他了啊。那在这个教会历史上，还有一位非常非常这个著名的人啊，著名的，他的名字呢叫这个叫 Francis Xavier 啊 ，Francis Xavier 啊 ，Xavier。这个他是一个当时是出生在法国啊，一个法国一个这个非常这个富有的这个贵族的这个家庭啊，非常富有的贵族家庭。那他的父母亲对他期望也蛮高的，希望呢他在教会里面呢能在教会里面长大，将来呢在教会里面服侍主。不过这个孩子呢从小就很调皮啊，很调皮，所以呢让他的父母亲呢非常的失望啊，父母亲非常的失望。那么你知道这个 Francis 啊 Francis 他后来呢啊，他的生活是非常这个放荡的啊，非常放荡的。他后来成了这个法国巴黎那边的花花公子啊，成为这个巴黎这个花花公子。那么他在女孩子中间呢也非常的吃香啊，女孩子中间非常的吃香啊，他非常有魅力，也非常的机智，也非常的文雅啊，文雅。那他又懂得音乐，长得也英俊，所以他在这个女孩子中间就是啊，这个啊，非常的这个受欢迎。那有人就形容的哈什么呢？有人形容他说，这个人呢、啊、是一个完完全全彻头彻尾属于这个世界上啊，属于属世的人啊，是一个这个在这个花天酒地中间的一位花花公子啊，花花公子。在后来呢，啊，有一个这个机会呢，他遇到了一位他的同乡，也是从他这法国的他那个家乡来的另外一位这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那他的名字呢叫 Ignatius 这个 Loyola 啊 ，Ignatius Loyola。那在这个教会的历史上，或者在天主教历史上，有两位非常著名的人物，一位呢叫 Loyola。还有一位呢叫做 Francis Xavier 哈 Francis Xavier。 你如果那个看这个天主教学校，他们起名字有时候就会把这些早期教会中间的人物呢给他们，这个学校呢就用他们的名字。芝加哥还有两个这样的学校，一个叫 Xavier， 一个呢是 Loyola 啊，这两个学校这个篮球都打得很好的啊。所以呢有一天呢，这个 Francis Xavier 呢就遇到了这个 Loyola，因为他们是同乡的关系呢，所以呢他们就啊坐下来聊天啊，这个聊天。其实在这个时候呢，这个 Francis 呢他对这个花天酒地这个纸醉金迷这个生活呢，这个已经感到失望啊，感到失望。所以他们两个坐下来这个聊天的时候呢，有一天这个老妖了呢就不经意的呢就讲了一句话啊，讲了一句话，这是耶稣啊，耶稣他说啊，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没想到他这一句不经意的话呢，就这个印在了这个 Francis 的这个脑海里面。我就说，神的话语 啊，神的话语让我们得救啊，让我们得救。所以他仔细的琢磨啊，仔细琢磨，他是贵族出身，在花天酒地里面啊，这个生活了这个啊，生活了好多年，一个年轻人，后来也觉得这些乏味了。但是主耶稣这段话语呢，就深深印在他这个脑海里。那因为神的话语呢，最后呢，他悔改啊，他悔改，他信主。当他把他自己的生命交给主耶稣的时候呢，那你知道他后来是成为了这个教会的历史上是一位伟大的宣教士啊，伟大的宣教士啊。他是这个其实是在这个在这个天主教这个历史上的宣教上面呢，他是先主教现代这个天主教这个宣教方面是一个创始人开始的。他一个特点就是到了一个地方呢，他就是入乡随俗，为了传福音的关系呢，他就入乡随俗啊，吃这个就是穿当地的这个穿当地的衣服，然后跟当地人类似打扮呢啊，类似打扮呢，向人啊向人这个传福音。那么你看，就是说从他的身上呢，你知道说神的话语呢是帮助我们。这边讲到啊，就是他。那么讲到呢，就是教导啊，教导啊，督责。啊，教导督责，然后呢，然后教导督责，使人学义啊，使人学义，好，让我们回到正路上去，让我们得以完全预备行神要我们所做的善事啊，行要我们所做的善事。那么这是啊，这是从莱耀拉的身啊，从这个 Francis 的身上呢，我们所看到的啊，我们所看到的。所以我们从我们所刚才说。提摩太后书所看到说，神的话语让我们得着救恩，神的话语让我们得着新的生命。那我们也凭着神的话语呢，我们不断向我们自己挑战啊，不断向我们自己挑战，我们更新我们自己啊，更新我们自己。其实神他不仅仅给了我们生命，神不仅仅用他的话语让我们得着这个新的生命，但是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赦免了我们的罪。同样呢，神借着他的话语呢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我们从刚才的 Francis 的身上能看到神的话语能塑造我们的生命。那接下来就说，既然神的话语对我们是这么的重要，那我们应当怎么做？我们每个人应当怎么做？我们对神的话语应当有什么样的心态啊？应当有什么样的心态？这个是我在今天呢，在我的这个大纲里面呢，在我的讲道大纲里面给大家啊，给大家两段这个经文啊，给大家两段经文。这在彼得前书的二章第二节跟这个希伯来书的五章十二到十四节。那刚才汪弟兄没有带我们读这两节的经文，所以呢我们就现在翻到这两段的两段的经文这个地方呢，我们一同来读啊，一同来读。先呢读在彼得前书的二章第二节，啊，彼得前书的二章第二节，然后呢再读希伯来书的五章十二到十四节，啊，彼得前书的二章这个第二节，如果我们找到了啊，如果我们找到了，我们就一同来读。
就要爱慕了崇正的灵来，像才生的婴孩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
好，这边是啊，这边是啊，讲到一个，然后我们再读一个，在希伯来书哈，希伯来书的五章十二到十四节，五章十二到十四节。我们先把这个彼得前书那边用手夹住二章二节啊，然后呢，希伯来书的五章十二到十四节啊，我们找到了。
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是做师傅，谁知道有眼障产生的性子，太君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必然继续去的不正是干粮的人，凡是害的都不是道理，因为他是硬汉，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是真的，他们的神长子
好歹。那我们首先看哈，先看这个彼得前书的二章二节里面啊，讲到说要爱慕那纯洁的灵来，这是彼得给啊给基督徒哈、啊、信主的这些弟兄姊妹的 劝勉说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那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这边讲以致得救，不是说啊，不是说后来才得救，你是那句话呢？如果你在这个看那个英文的翻译呢，是说在救恩中增长渐长，就 grow in the salvation， 在救恩中长进啊，在救恩中长进。那么这个彼得这边说呢，纯净的灵奶呢，我们都知道是神的话语啊，神的话语，纯净的灵奶就是神的话语啊，神的话语。所以这个彼得在这边呢，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几件事情啊，告诉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件呢，说要成长呢，首先对神的话语要有爱慕之心啊，要成长对神的话语要爱慕之心。那么就像这个婴孩呢爱慕奶一样啊，爱慕奶一样啊。我不知道在座大家啊，这个啊，在座这个中间，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你的孩子在小的时候，你抱在怀中的时候，特别做太太的，他们是怎么这个爱慕这个奶水的啊，爱慕奶的啊，爱慕奶。那么孩子出生，他这个饿的时候呢，要这个奶的时候呢，那总是这个小手总是在那边挥舞着，甚至呢脚都在那边啊，脚在那边蹬脚啊，蹬脚啊，蹬着腿。那挥舞的小手呢，那表示一种那种的急切，那种哈、啊、那种哭啼，那种啊那种的急切。那要的是呢，做母亲都知道呢，这个孩子呢需要奶啊，需要奶。那么保罗在啊，这个彼得在这边也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说呢，那你的生命要成长呢，必须对奶呢要像才出生的婴孩那样的羡慕，那样的渴慕。那特别是啊，特别是这个初信主的，初信主的，如果你会发现说，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不渴慕啊，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不渴慕，对神的话语没有那种渴慕的感觉了，那你就知道说，在我们的身上一定啊，一定有问题在那个地方。如果你的孩子他有一天才刚刚出生不久，他已经对奶不感兴趣了，也不想吃奶了，那你会怎么样呢？你会觉得很这个着急，然后呢想着要带他去看医生啊。同样的道理，我们基督徒当我们对神的话语啊，神的话语不渴慕了，那我们知道说我们一定在我们生命中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啊，出了问题啊。一样的道理啊，一样的道理。对于第二点呢，对于这个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初信主的弟兄姊妹呢，啊，这个奶呢，其实啊，奶我们知道，奶是因为经过母亲的消化呢，然后这个里面是非常丰富营养的啊，营养的这个 liquid 啊 ，liquid 啊，这个在奶里面呢，营养非常的丰富，也是容易吸收。其实保罗在这边啊，彼得在这边呢也讲到一下，我们讲奶呢。啊，有的时候我们刚刚信主啊，刚刚信主，我们来到教会中间啊，我们听到，或者我们来到这个小组里面，我们来到这查经班里面啊，弟兄姊妹他们对于圣经中一些的啊理解，他们读经，他们消化啊，用这些的话语呢，能帮助我们能明白神的话语啊，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这是讲的这个就是奶，其实是奶是。啊，奶是这边讲奶跟神的话语呢，如果讲到奶的方面呢，讲说是容易明白的，是比较容易浅显的地方容易明白的。另外一个呢是经过别人消化，经过别人理解的跟你分享的。但我觉得这对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非常重要。一个初信主的弟兄姊妹，你刚开始灵命有没有很快的成长，跟你对这个奶对神的话语可不可慕非常大的非常大的关系的啊，这方面。那第三点呢？我觉得呢，彼得在这边用母亲的奶来比喻神的话语是非常贴切的，啊、非常贴切的。知道这个母亲的奶是母亲生命的一部分啊，母亲生命的部分。当母亲的奶给孩子喂到这个奶孩子的口中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母亲的这个生命一部分呢？也就到了孩子的身上啊，这个孩子的身上。 孩子他在吃奶的时候呢，他能感到母亲那种的温柔，母亲的那种的慈爱啊，那种慈爱，母亲的这种的温柔啊，母亲的温柔。所以孩子在吃奶的时候呢，他跟母亲呢就有那种密切、那种亲密的关系呢，就连接在一起了啊，连接在一起。其实我们读圣经也是这样，我们说神的话语呢，是神所赐我们生命的那一部分。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跟神呢也是连在一起的啊，连在。你从读神的话语中间呢，你能感受到跟神那种亲密的关系啊，亲密关系。在这个基督徒啊，在这个基督教这个基督教信仰里面呢，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这个作者，他叫穆安德烈，可能大家都知道穆安德烈 ，Andrew Murray。那他是这样说啊，他这样说，我读给大家听。他这样说，他说不要忘记奶啊，神的话是奶啊，不要忘记神的话是奶。孩子吃奶时正享用母亲完全的爱，当你取用灵奶的时候，你也会享受到神亲密而温柔的爱。啊，另外他讲了，圣灵会像慈母一样的温柔地教导你，你在软弱，在你软弱的地方帮助你，使它成为你生命和喜乐的一部分啊，生命一部分。所以我们知道说，借着读神的话语，能让我们跟神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那借着读神的话语呢，我们能感受到神他的同在啊，感受到神他的同在。那这句话，彼得所说这句话，在彼得这个前书的二章第二节还讲一件事情，说如果要长大呢，啊，如果要长大呢，我们就不能光停在吃奶的这个关节。这也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生命要成长呢，我们不能停在吃奶的阶段。彼得告诉我们一个，我们对于神的话语的心态呢，要渴慕，就像才出生的婴儿对奶这样的渴慕。但是呢，我们不能仅仅留在吃奶的光景。这是在希伯来书的5:12-14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那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要一个怎么做什么呢？不能吃奶，要做什么呢？他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吃干粮啊，吃干粮。那我想他们对于孩子的成长都非常的熟悉。吃干粮在我们今天的，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呢，就是孩子在这个长大的过程中要开始吃这个叫 solid food， 那就不再吃奶，吃 solid food 就是干粮的意思哈。吃奶吃干粮就是吃 solid food。我们都知道，孩子如果他光吃奶，不管是人奶或者是这个人工奶呢，他们都不会这个健康的成长长大的啊。但是他们必须要这个 solid food， 就是吃干粮啊，这个干粮。那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这边讲了两件事情，一个呢奶，一个呢干粮。那另外呢讲呢，一个是什么婴孩，一个呢是长大成人的人。所以你看到没有，一个奶，一个干粮，一个婴孩，一个长大成人的啊，长大成人。我刚才讲奶呢是什么呢？啊，奶呢其实就是，我们讲奶在母亲身上是经过母亲所消化的，营养非常丰富的，也易于吸收，对于这个小 baby 来说，婴孩来说。那这个灵奶，或者说是这个奶，讲到圣经中神的话语呢，也就是一些神的话语是比较浅显的，容易明白的啊，容易明白的，这讲到奶的那部分。或者呢，或者说一些圣经中的真理，经过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借着圣灵的亮光，他们看到了，他们领受了，然后呢跟你来分享，让你能比较容易的就接受了，让你呢比较容易就明白了啊，那就是这样。那干粮是什么呢？那干粮就是说，那要靠你自己去在圣经中去明白，去挖掘，借着圣灵的亮光能看到，能领受到的，这叫做干粮。干粮，照这个婴孩跟成人呢是很不一样的啊，我们都知道婴孩跟成人是很不一样的。在圣经中 讲的因还是什么呢？那圣经中我们讲刚刚信主，我们的信心都比较小啊，比较小。所以讲到叫做在讲的属灵的婴孩，那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有很多事情呢，你不需要用很大的信心你就能明白的。也许有一些的经历呢，你不要用这个，就是不要用很大的不要你用很大的那种的顺服你就能做到的啊，能做到的。但是呢稍微难一点的呢，会有的时候就让我们觉得说跌倒啊，跌倒。所以说这个婴孩呢，婴孩是什么呢？就是那些就是说不需要很大的信心就能去做的，或者不需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就能顺服的，就能去做的，是这样。但是一个成熟的一个长大成人的基督徒呢，不是这样。有些事情圣经中的道理很难明白的，借着圣经的亮光啊，圣灵所给的亮光呢，我能读懂它，能开始去明白。我等一会儿跟大家分享怎么去做啊。另外呢啊，有一些的事情呢，有一些属灵上的经历，要有比较大的信心，要有很大的信心才能走过去的啊，走过去的。有一些事情呢，你要付很大的代价才能走过去的，才能得到的属灵的经历呢。那这些是什么呢？这些是讲到说在属灵里面，在灵里面是那种成熟的长大的人啊，长大的人，那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在这个希伯来书五章里面，这个作者还讲了两个啊，讲两个，他说属灵的婴孩呢，往往是跟这个仁义的道理呢是连在一起，就是说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属灵的婴孩他不熟练仁义的道理，那长大成人的是怎么样呢？他却是呢这个心窍通达，能分辨好歹。所以属灵的婴孩是不熟练仁义的道理，那么成熟的呢是心窍能通达，能分辨好歹啊，能分辨好歹。那么这边讲的哈、啊，这个不熟练仁义道理，那讲的是什么呢？不熟练仁义道理，也就是说他没有操练啊，没有太多的操练，没有太多的领悟，没有太多的来在自己的生活中来实行圣经中的这些的真理跟其他属灵的事情啊，其他属灵的事情。我们啊要做这些，我们必须谦卑的来到神面前啊，谦卑来到神面前，操练去领会，去操练，去默想，去经历啊，去经历。那这边讲的这个属灵的心窍，讲到是这个心窍通达，能分辨好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心窍通达，也就是说一个人他能从神的话语中能明白神的旨意，能明白神的心意啊，明白神的心，他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导，他特别对于属灵的事情他比较的敏感，比较的敏锐，对罪的事情比较敏感，比较敏锐。那这边讲就是心窍通达，所以呢他就能怎么样呢？分辨好歹啊，分辨好歹。那这个是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的啊，告诉我们的。那你说要让我们的心窍通达，能分辨好歹，我们应当怎么样做呢？应当怎么样做呢？首先一点就是说，我们应当在神的话语上多下功夫啊，多下功夫。在这个我们教会呢，在我们教会历史教会呢，我们在讲台上的讲道，跟礼拜五晚上的查经，跟礼拜天的主日学，应当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我们教会是不一样的。那么在礼拜天的讲道是什么呢？是比较属于这种啊，属于这种安慰、劝勉、督责啊，安慰、劝勉、督责。讲道，这是讲道的，而且呢，讲道是什么样呢？是单向的，只有我在这边讲，你底下没有弟兄姊妹有机会举手问我问题的啊，是讲道啊，讲道。那么礼拜五晚上的小组聚会呢，是借着神的话语呢，让我们分享我们生活中的经历。所以在礼拜五晚上的时候，我们的查经小组呢有比较多生活的分享，那不是在这个就花了好多好多时间光光在解经方面，有许多这个 生活上的应用，生活上的经历的分享。所以你看到听到跟礼拜晚上的查经是不一样的，那礼拜天下午的这个主日学呢又跟小组里面的查经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中啊，圣经中这些神的话语呢就像刚才有些弟兄姊妹啊这边写给我的 message 上面，有的地方是很难把握的。为什么呢？你要明白圣经中神的话语呢，你至少要有几点。你要明白这个当时的历史背景，你要知道这个我们讲圣经跟犹太民族很多文化背景，当时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还有呢语言，因为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原文，那么这个新约用希伯来写的，虽然都翻译成了我们现在的中文，但是呢有许多是我们不容易明白的啊，不容易明白。所以说要这个历史背景、文化背景、语言知识、语言的背景，明白圣经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在主日学呢，我们在这方面，特别在研经方面，就给弟兄姊妹更多一些的教导，什么呢？明白文化背景、历史背景、语言背景，然后呢告诉我们说这段圣经里面讲了什么意思。所以你看到说礼拜天的讲道、礼拜晚上的聚会的分享跟礼拜天的主日学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呢作为一个基督徒呢，你必须要礼拜天要来做礼拜啊，然后呢礼拜晚上啊，礼拜晚上我们有小组里面的查经生活分享，然后礼拜天呢我们要坐在这边好好读神的话语，好好读神的话语。这是教会里面学神的话语的啊，学神的话语的，我讲三个很重要的聚会啊，很重要的聚会。那讲到这个讲到这个听到呢，我建议大家呢啊，我建议大家是要做这个笔记哈、啊，要做笔记。有一个统计啊，有一个统计呢说呢，这个如果我今天在这边跟大家啊分享神的话语，三天以后就是礼拜三呢，到了礼拜三呢，有多少人还能记得我今天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你能猜得到吗？三天以后有多少人还记得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啊信息呢？只有啊，这个只有5%，这个5%到10%，你还能记得住，剩下你就忘了哈，忘了。所以呢，对于讲道，对于这个讲道来说是非常沮丧的。我花这么多时间去准备了，然后我跟大家讲了，然后呢，到礼拜三呢，你只记得5%到10%，剩下都忘了。那接下来我们说，神的话语能帮助我们生命成长。如果你不记得在这个时候啊，那讲道中间所讲的，那接下来你从礼拜四到礼拜五啊，你怎么去行呢？啊，怎么去行呢？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建议大家呢，我们礼拜天听讲道的时候要做笔记哈、啊。你们教会跟我们教会非常相似，在这方面呢，都把这个大纲呢都放在最后一页哈、啊。我们教会也是这样，最后一页。那我有个小小的要求哈、啊，小小要求，在我看到这个。我今天这个大纲上面呢空间不太多，因为把我今天要讲的经文都打在上面了哈、啊，打在上面。也许不同的讲员他们有不同的要求，能不能我说我给大家一个小小要求，说如果轮到我讲到的时候呢，这个经文就不要打上去了哈、啊，圣经中间可以多翻一下经文更好，多留一些空间呢，我们可以把今天讲到中间啊，你做这个讲到中间你觉得有收获就把你它记下来，知道。一旦你做了笔记以后呢，就大不一样了啊，大不一样了。你到礼拜三的时候呢，你做了笔记呢，你能记得50%超过啊，超过50%。有的人能记得75%啊，75%跟如果不做笔记呢，你只能记5%到10%，那差了很远很远啊。有一件事情呢，就是我建议大家呢，这个听到呢啊，要做笔记啊，要做笔记。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我想读圣经我们不仅仅是速读啊，速读读圣经其实还要默想啊，默想。所以我相信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一些灵修读经法啊，大家不知道还记得不记得啊，我用了四个英文的字叫 SPEC， S 叫 SPECS， 叫 SPECS讲的是说我读了这段经文以后呢， S 呢就是说 seeing 啊，就是读了这段 经文为那得罪神的地方。P 呢是我叫 promise， 我读了这段圣经有没有看到神给我的应许是什么。 E 呢是我 examples， 就读了这段圣经以后呢我没看到有一个要学习的榜样没有。那么 SPEC 呢是 command， 就是我读了这段圣经以后呢有没有看到神要我去做的事没有，给我的命令没有。那最后一个 S 呢是当中做，就我读了这段圣经呢有让我们看到我有没有自己成为别人的 stumbling block， 绊脚石没有。所以 SPECS。 那以前我在这边我知道，我记得我的还给这个梁兄还有个 powerpoint 啊，在你们这，如果你们啊想要的话呢找梁兄要啊。其实我觉得我们读圣经不仅仅是速读，而且呢还要默想还要思考，那这样呢对我们的生命哈、啊、有帮助啊，有帮助。那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就是说啊，我们要想明白神的话语呢，特别刚才这个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要去吃干粮，就是从神的话语中间，圣经的话语中中发掘出亮光。你知道从神的话语中当你读到亮光时，我可以告诉你呢，那是非常高兴的哈，非常高兴。也许你那个高兴的程度呢，你第二天你还觉得说非常高兴啊，一天下来都非常的高兴。那么你要能明白神的话，一些难解的地方，一些难明白的地方呢，我鼓励大家呢去学一些神学的课程。你建立一个神学的框架，有那个神学的框架呢，能帮助我们明白哈圣经中难解的地方。有时候你去上神学课程呢，能帮助我们明白，我们讲刚讲明白神的话，要历史背景、文化背景还有语言的背景，这三个是我们在教会中间在读我们一般读经的时候也很难明白到的地方。但是呢有时候上神学课程的时候老师就会教我们啊，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呢啊，我们应当多读一些不同版本的圣经。你知道我来大家中间讲到，我常常用不同的版本，有时候是和合本，有时候圣经的 NIV 啊，这个新啊研读这个新约这个研读本。那另外呢，有时候你会发现我会用这个新这个新译本。那有时候我会用吕正中先生的版本，新译本跟吕正中先生版本还英文本呢，我推荐大家说，你读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可以几个版本翻来覆去的看，那你才能从中间呢琢磨出这个道理出来啊，琢磨出道理出来。所以要明白神的话语呢，你要多读几个版本，要去上一些神学的课程，帮助我们明白啊，帮助我们建立起一个好的一个神学框架啊。那在这中间呢，这个系统神学、新旧约神学都是我们应当好的去上的啊。主文堂以前啊有这样的，那华神现在主文堂这几啊今年呢开始说他们办好多年了，那问说哪个教会要办，我们说历史教会要办。所以下一门课是这个礼拜四呢，在历史教会有这个基督教护教学，是在我们教会。如果你们弟兄姊妹啊愿意来参加，也都非常欢迎来参加，就跟以前在主文堂一样，只不过是多开五个麦，我就到了我们教会了哈哈啊，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啊，来参加。那你知道，当我们能从这个圣经中间，我们得到神的话语的帮助，得到神话语的亮光的时候呢，就能帮助我们灵命的成长啊，帮助我们灵命的成长。帮助我们长大，进而能明白那些需要比较大的信心啊才能明白的事情，那做一些需要付比较大的代价才能顺服的事情。那我们有这样属灵的经历的时候呢，就像圣经这边所说呢，我们有那种心窍通达，能明白啊，能分辨好歹。也是在提摩太后书那边讲，我们怎么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在这个圣经这个诗篇的这个119篇的11节呢，有一句话是我们常常读到的，说什么呢？是这句话说：“我将你的话语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啊，得罪你。”啊，你知道这个一位著名的解经家，这个摩根啊，摩根。啊，他对这句话呢有个非常好的这个非常好的解释，我非常的喜欢啊，非常的喜欢。这个摩根他怎么说？他说这句话告诉我们最好的书 最好的书什么的，就神的话语了。神的话语，你的话语，就最好的书。然后呢，放在最好的地方，一本最好的书放在最好的地方是哪里呢？放在心里。然后呢，有个最好的目的是什么呢？免得我得罪你。所以最好的书，神的话，放在最好的地方，放在我们心里。然后呢，最好的目的是什么呢？免得得罪你。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什么呢？啊，当然圣经是神的最好的话。然后呢，放在什么地方呢？放在书架上。啊，目的是什么呢？让人可以看见。啊，看见。啊，神最好的书呢，放在最快的地方，放在嘴巴上，为的是什么呢？能指责别人。啊，这都是放错地方，然后呢，用错目的的地方，啊，用错的地方。其实神的话语啊，神的话语是帮助我们啊，我们应当把他神的话语呢藏在我们的心里啊，藏在，让免得我们得罪了神啊，免得我们。所以呢，加尔文他说这样一句话啊，他说这样一句话，他说，除非把神的话语深深的藏在心里，否则我们就会随时堕入罪网，以致偏离正道。但愿这句话呢，成为你的一个勉励，也成为我的一个勉励。我们一起祷告，等一会儿我们就唱这句经文啊所引用的这个诗歌啊，我们一起祷告。好，亲爱的天父，我们要谢谢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怜悯，你给我们的大爱。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还陷在罪中的时候，我们与你隔绝的时候，我们听不到你声音的时候，你就主动的来寻找我们，你来启示我们。若不是你来寻找我们，我们不能寻见你；也若不是你先启示我们，我们就不能明白。但我们要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借着自己的话语，借着你爱子主耶稣的生命，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以至于我们的罪得着赦免，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得着你所赐的新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不仅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得着救恩，我们也谢谢你借着你自己的恩典能让我们能成长，让我们能成熟。当我们回想我们自己过去的时候，求主你特别来赦免我们，赦免我们在你自己的话语上没有用心的地方，也赦免我们在你的话语上不够专心，没有追求的地方。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就像个婴孩爱慕奶一样的来渴慕你自己的话语。也愿我们每个人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能长大成人，做一个能吃干粮的人，做一个得着完全预备行你所要我们行的善事的人。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在往后的生活中真是把你自己